张学良将军领着一家人先到意大利罗马，在这儿考察了将近一个月。咱说了，住的、吃的、玩的、乐的都没说的，但是张学良将军怀念祖国呀，心里不是那么痛快的。但是他呢，有人还得劝于凤至，还得劝赵四，这多好哎，玩嘛，人这一生不过是如此啊。我现在妾掉千金债，无官一身轻，走到哪儿不一样啊，尽情的玩，打高尔夫球，游泳，打网球，看剧，跳舞。哎，从另一个侧面讲啊，玩的的确挺开心。后来他们离开了罗马，离开了意大利，到了英国，住的伦敦。哎，到这儿他们都喜欢上英国了。你看那个英国人呢，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工业特殊的发达，而且他这儿的人受那个传统教育，讲的是绅士风度，讲究衣着打扮，早晨应当穿什么，中午穿什么，晚装应当穿什么，见着人是彬彬有礼，而且这个教育是高度发达。于凤至跟张学良一商议，干脆让杀儿子一个姑娘就在这念书吧，受高等教育吧，英国的教育多发达呀。结果张吕琦、张吕干、张吕勋、张淑英三儿一女都在英国读书。赵四也喜欢吃，干脆咱就在这定居吧，花钱在伦敦买的豪华别墅，一家人就住在这儿。但有时候张学良面对长空，怀念祖国呀，不知道现在神州大地上都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离开家乡好几个月了，这好几个月都有哪些变化是不得而知。哎，单说到了英国之后时间不长，也就是到了1934年刚到春天，张学良接着一份电报。谁的电报？蒋介石的，请张学良见电之后迅速回国，另有重用啊。张学良接着蒋介石的电报乐坏了，小妹大姐，蒋委员长没忘我呀，你看当初我说你们都不信，你们认为委员长忘恩负义把我一脚踢出来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你看委员长还惦记着我呢，让我马上回国，另有重用。这怎么办呢？原来觉着遥遥无期，现在出关不到一年呢，这马上回去，孩子都在这念书呢。一家人这一商量，把夫人于凤至留到英国伦敦照顾子女，人家这也有家呀。于凤至说，那你们就回国吧，我先留在这照顾孩子，有什么变化咱们随时商量，让小妹陪着你回去。赵四是形影不离呀，张学良得力的助手。就这样挑良辰宅吉日，张学良带着赵四随行人员回到上海。你看说这玩意就快，哎，几句话几分钟，出国快一年回来了。哎呀，到上海这一登陆，宋子文、南京文武大员列队迎接呀。宋子文紧往前走了几步，汉卿，哈哈哈哈，欢迎你回国呀。张学良是热泪盈眶啊，子文兄，光阴如箭，转眼快一年了，可不是吗？十个多月，十一个月了。委员长经常悼念你呀，没忘你呀。今天咱们下榻在上海，明天 坐飞机，我陪着你去拜会委员长。
哦，
委员长在哪儿？在庐山，在庐山等你。简短解说，宋子文陪着张学良到庐山拜会蒋介石。蒋介石在这干嘛？度假呢。你看国土沦丧，四省丢了，华北危机，蒋介石这日子过得还挺舒服，哪好上哪待着去。等在这别墅见着张学良之后，哎，真不错，蒋介石带着笑容，很亲，欢迎你回国呀，哈哈哈哈。委员长，我人虽然在异地，心在国家，我也思念委员长。哈迪哈迪哈迪哈迪哈迪哈，您呢？坐下坐下坐下。听说你把毒戒掉了？早都戒掉了。再没有用过吗？
没有。
戒掉了怎么还能用呢？再用等于没戒。
好样的，
好的。哎，韩青啊，国家正值多难之秋，正需要人才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。你一回来我很高兴，我代表国民政府，代表军事委员会，授予你一级上将军衔。
谢委员长。
一级上将，你看咱们现在这国家也不少上将，军衔满襟撒花，都不是一级上将。一级上将是满襟四个花，蒋介石是五个花。在众多的上将之中，张学良名列前茅啊！张学良就授予我一级上将，心里热乎乎的，真感谢委员长啊！看来委员长不但没忘记我，还提拔了我了。另外，蒋介石说：“韩青，现在我把你派到武昌去，你在武昌坐镇，你身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，剿匪副总司令，马上走，马上任。”
我
张学良一听是剿共啊，哦，不是抗日啊，但是话到嘴边没敢说。
是。
在庐山住了一天，蒋介石十分开心，告诉张学良，现在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，虽然你名义上是副总司令，由于我不在那儿，你就代行总司令的职权，调动手中的所有军队，要全力对付那些红军，那些共匪。说了一大堆，哎呀，张学良也没敢说旁的，在这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飞赴武昌，是走马上任，把行辕扎上了。这一扎上行辕，原来的东北军那四个军都留在家了，一听说副司令回来了，率领部队先头部队陆续开到武昌。于学忠、王树常、王以哲这些大将陆续来到，他见着面自然特高兴。这是本钱呢，家底儿。张学良一看，一年来的了，队伍没散花，没被别人吞掉，自然非常感谢这些朋友。那么咱们书说简短，张学良自从到任之后，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开始剿共。他不打也不行啊，上峰的命令啊。在这个剿共当中啊，张学良一点光也没沾着。没想到这共产党不好对付，这红军打仗特勇敢，张学良几次失利，损兵折将。原来蒋介石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，认为张学良回来利用手中的枪杆子，在这做了三省剿匪司令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这三省境内的共产党红军全部消灭。结果不但没消灭，相反的败兵损将。蒋介石极其不满，几次拍电报严加斥责，告诉张学良 你这是怎么搞的？你指挥军队多年了，有丰富的经验，为什么就剿灭不了共产党，剿灭不了红军？什么意思？如果再剿灭不了，如之何？如之何？张学良觉得是泰山压顶啊！张学良心里说话，那是那么好剿的，要那么好剿，你怎么不剿？你怎么把这事推给我了？再者一说，张学良从内心往外不愿意打内战，原以为回国之后让我开赴前线对付日本鬼子，打回东北老家去，结果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呢、啊。红军也罢，共产党也罢，不是都中国人吗？自己国家的事情坐下来谈谈就得了呗，何必拿枪动刀的？这是为什么？另外他也考虑到这个共产党怎么这么厉害，开始动脑筋了。咱就这么说，他开始了调查研究，研究这共产党的理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当然他一开始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看法，慢慢的他回味了一下，觉得有些道理，有些事儿他弄不清楚，通过手下的人联系，跟共产党方面的进步人士打上勾了。最著名的有杜重远，有李济深，经常出入张学良的行辕，张学良以朋友式的接待，让他们给自己授授课，讲一讲究竟这个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，什么叫苏维埃，红军的宗旨是想干什么，让这些人给他讲。这些人啪啪啪一给他讲这些道理，张学良是茅塞顿开啊。张学良心说，这共产党不错呀、哎，没什么错的地方，为什么委员长非要全力把它消灭？啊，明白了，委员长太毒了，容不得旁人、啊、恐怕旁人夺了他手中的权力、啊、委员长啊，你太独裁点了。但作为军人，他可不敢那么说，只能私下里头跟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勾搭连环。打这之后，每一次战争打起来的时候，抓着红军的俘虏，那蒋介石听着信之后告诉谁谁枪毙，谁谁枪毙。张学良表面上答应对，马上执行军令，暗地之中告诉手下人释放，释放，全放了。炎黄子孙，咱们都是中国人呢，干嘛呀？为什么不对付鬼子呢？自己人杀自己人，什么能耐？张学良背着蒋介石不知道啊，就释放了大批共产党人。说这话的时候到了1935年了，红军反围剿发动了震撼世界的二五长征，25000里长征，走草地翻雪山，强渡大渡河金沙江，开始赶奔陕甘宁边区。蒋介石知道信儿，马上命令张学良所部人马从武昌挪到陕西的西安，在西北成立了什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，张学良是代理总司令，继续剿共。张学良没办法呀，又搬到西安去了。这就离着西安事变可就不远了。张学良自从到了西安之后，结识了好朋友十七路军的总指挥，西安绥靖公署的主任叫杨虎城。一开始不认识，这回认识了，因为工作在一起。杨虎城的十七路军、阎锡山的禁军、华北西北的军队全受张学良的约束和节制，这是上级。那么张学良一开始来的时候，杨虎城怀有戒心，杨虎城为张学良的到来还开了个会呢，跟手下部下就做了交代了，说张学良干嘛来了。张学良是蒋介石的磕头把兄弟啊， 来了肯定没怀好心呐、啊，想把我领导的十七路军全都吞掉啊！他真要吞咱们，咱也不干，怀有敌意。结果见着张学良的面一看，张学良是光明磊落，坦诚相见。你别看不认得，等见着杨虎城之后，杨虎城的年纪比他大得多，张学良以长者相称，拿他当老师。不管西北有哪些军务，大事小事都跟杨虎城讨论，都争取他的意见，从来不说上句话，从来不以大压小，平常吃吃喝喝，平常举止动作也不摆那个长官的那个架子。杨虎城一看这人不错哎，不像我想象的那样。等时间长了，两个人触喜谈心，都了解对方的心了，都了解了，敌意消除，结成密友。杨虎城一看张学良这小伙子够劲儿，绝对够劲儿啊，跟自己是坦诚相见。您知道什么叫坦诚吧？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，我有哪些不明白的事，有哪些隐私也愿意讲一讲，朋友之间无话不谈，这叫坦诚相见。那你对我怀有戒心，我对你加防范，那就不叫坦诚了。哎，两个人从私人的生活谈到国家大事，从国内谈到国外，从国外谈到国内，谈到红军，谈到日本等等等，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哎，两个人的看法观点基本是一致的，因此结成了密友。哎，这是一件事。等张学良到了西安，继续跟共产党红军干仗，跟红军打。咱这么说啊，不打不行啊，蒋介石逼着，不管大仗小仗，肯定东北军西北军都是吃亏的，没讨过一次便宜。当然张学良也约束不下，打也就是假打，往天上放炮，放空枪，啪啪啪啪对付对付，禀报委员长就得了，你不打不行啊，无非是走走形势。其实在暗地之中，在前线跟红军还交了朋友了，你那儿缺什么我这给，我这少什么那面给。往空中放枪，无非是糊弄蒋介石而已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毫无建树啊。等这一年召开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，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赶奔南京，要当面训话。